祠堂街，作者华西车城。祠堂街算是成都一条著名的老街，因位于旧时少城官宦社区，有关它的故事从日常到典故自然会在老成都们的笔下浮现。引经据典或外加严格的考证，这样的文章总能让成都人更多了解它的历史。除了增加关于故乡的知识之外，却并没有十分打动人心的那种亲切。直到最近，朋友闲一篇如梦如幻的紫罗兰，突然让我发现，每个与之有丁点瓜葛的成都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祠堂街故事。如果不是水吧，那就会是其他。我的故事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旧时的祠堂街好像东至西域街，西至小南街，直到成都的门脸蜀都大道东栈道建成以后，它才被缩短到了少城公园的大门口，全长也就一二百米了。短短的祠堂街有点像附近省委所居的商业街，巨大的梧桐枝繁叶茂，一到夏天整条街变成绿荫隧道。知了鸣叫与市民川流，祠堂街的的确确算得上是成都的闹市之一。两排梧桐树的身后遍布商家和门市，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可以领略临街店面的重要商业价值。可以通公交车的三条大马路，逆时针算，西域街、东城根街和祠堂街，他们在半边桥街顶交汇。当时的半边桥虽然也有街的称呼，但完全不能与前三条相提并论，根本不通公交车。就算骑自行车，人多的时候还只能下来推着走。是名副其实的菜市场，不曾忘记津津有味的二姐兔丁就在半边桥。二路无轨电车东西方向畅通而过，五路汽车却要在这里转个尖尖的锐角。每当乘坐五路汽车经过祠堂街，儿时我总要提前跑到驾驶室前面，手扶引擎盖前的栏杆，欣赏驾驶员急速扳动方向盘的大动作。尤其惊叹女司机抢眼的技能，全车乘客倒向一边的离心力似乎丝毫不影响女司机，以致回家以后还会嘴里嘟嘟发出马达的仿真音响，双手夸张的迅速交换，俨然自己也掌握了驾驭客车急转弯的本领。当年父亲就职的单位在杜甫草堂附近，而母亲却在五世同堂上班，外婆与小舅仍住九眼桥。青阳宫到游泳池，通惠门到九眼桥，二路无轨和五路公交是我儿时乘坐最多的线路。我们当时的路线图就是这么三角转换来着。祠堂街是二换五的节点，从草堂进城通常也是在这里下车。从这里去新华书店、百货大楼、人民商场乃至春熙路，尽在步行距离范围。成都市最重要的公园当属人民公园，其正门就在祠堂街西头。上小学的时候从水碾河步行至此，距离也算够得上拉练一说。肩扛红缨枪，脖子上没有妈妈织的开丝米，而是赋予时代感的红巾巾。我们糊里糊涂在人民公园门口的拱桥上留下了童年的一张最具纪念意义的照片。祠堂街上有成都市工艺美术社，它曾经是市二经局的下属单位，就是这个单位居然就与我的家人有关。其一，远房表姐的丈夫曾是一位功力不错的画师，当年为工艺美术社主画幻灯片，妈妈学绣枕套用了足球棋盒子上面的画，盒面上胖胖的足球小弟，让表姐夫在创作以后经过妈妈的巧手，我便有了一个弥足珍贵的足球枕套。其二，舅妈与舅舅 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成都的艰难日子里，舅妈这位昔日的学霸，日后的高级工程师，曾经不得不给这家美术社画几件卷扇维持生计。舅妈的工笔画水平非常了得，当时她的作品都是出口创汇的宝贝，我想得到一张还得等出口转内销才行。其三，有个表舅，就是当时的二轻局长。虽然常来常往，祠堂街对于我而言还仅仅只算是过客而已。时光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已经大学毕业，步入社会，再次与祠堂街有了交集。祠堂街北面成片的少城民居，活生生让干道建设拉开一条口子，宽阔的大马路有了一个怀旧的名字，少城路。我所供职的单位就分得一个少城路9号的门牌号码。单位办公室8层高楼雄居路北，遥望人民公园，俯视祠堂街。工作、学习、恋爱、生活，直至浏阳，潮起潮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祠堂街边一晃将近10年。终于，祠堂街与自己算是有了瓜葛，因而便有了资格讲述自己的祠堂街故事。祠堂街上首选景点当然是人民公园。我们工作的那些年都懂得锻炼身体，人民公园自然是晨练佳地。与如今不同的是，出入公园需要银子买门票，月薪45元5毛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在乎每天买门票的开销，说起来估计相信的人不多。逃票入园锻炼的正人君子在我们中间也不多，真正解决的办法就是买年票，也就是当下推销商品时大叫的跳楼价，折扣以后的年票能够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工薪层可以负担健身的开销。1984年的年票居然还让我给带来了北美，留下做个青葱岁月的念想，到是理所当然。祠堂街南侧的店铺为了给人民公园的绿色露脸，被撤之前整条街道商土林立，百货、五金、书店、药房、水吧、银行、影院、相馆、粮店，样样不少，打过交道的也不在少数。上成都晚报的新闻我也有份，逛小百货店在日常生活中皆属常态，根本记不清光顾的次数。旁边的药店来的次数不多，每次都是偷偷摸摸而来，事成之后便迅速离去。读者绝不可胡乱想象，来此并不为行窃，因为该店遵照国策免费发放计划生育物品，隔三差五我便偷偷来领一回。这里离单位实在太近，肯定有被同事看见背后笑话的事情，不过我不知道，就算没人看见罢了。祠堂街东北角的四川电影院也是成都响当当的去处，除了自己买票看电影外，国营企业还有一个福利，人情全由工会做了，时不时的会给员工发电影票。对号入座，天经地义，由于科室里管发电影票的是同龄女青年，我们一帮男生常常拿得好位子而不知福。哪里有注意过同事女青年们的票位，不是银幕下的仰视席位，便是左右斜眼席。后来听说人家是在与这一波工科男套近乎，可惜我们太愚笨，现在明白过来还应该给人家一个迟到的感谢。一天在祠堂街办完事儿，刚好路过这影院门口，突然人头攒动，人们都拥到我的身边。扭头一看才发现，从影院里出来一起女子正好从我面前走过。那年代有影星称谓的演员没有几个，一眼便看出是张瑜。他正好来成都宣传影片《庐山恋》，让我碰个正着，当时的感觉就是 那么美妙的庐山恋与现实相距太遥远。张于农浓妆扮下与剧中国军将领的女儿周云完全不能划等号。倒是后来某一天在办公室楼下公交车站碰见淡妆等车的潘虹，才收回些对女明星的不屑。祠堂街的工艺美术社后来变成了成都美术图片社，估计办理各类证件的时候没少来此地拍摄标准像。自然不是贴贴安门城楼或者闹市内宣墙上用，大概统统上了工作证、结婚证、工会会员证、工程师证、人民公园年票、俄营锦城艺术宫内片观摩证、准考证、借书证。出国那年特意带女儿来这里照下一张伴我洋插队一寸彩片，直到如今女儿都成人了，我的皮包里还是这一张祠堂街像馆的作品，一晃已经28年了。祠堂街的银行里有我们开的独生子女账户，每月扣缴父母各5元，直至孩子14岁，存款从工资里每月自动扣除。出国以后从来没有回过这家银行，停薪留职，何时起止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扣缴独生子女费也是个谜。孩子早过了14岁，估计这账户里边的银子也该是烟消云散了。祠堂街与少城路转角的粮店是我们定点的粮站，粮油米面购买证都挂靠在这家，时常光顾，除了购粮还有在他利用黄金口岸新增糕点贩卖服务上花销的经历。花着花着，有一天竟将这个小粮店花上了成都晚报。一天深夜我已经迷迷糊糊睡意正酣，隐约听见单身宿舍微微的撬门声，翻身下床开门一看，原来是女友半倚半靠门边面如死灰，顿时吓得我七窍生烟，连忙背他去到宿舍区的医务室，赶紧半夜敲门把单位的医生找来，女友腹泻不停，完全是中毒症状，马上去到实业街的第二门诊部住院治疗。折腾一夜刚刚回到单位，自己也开始浑身乏力，同样开始腹泻，与女友的情况出入一辙。医生很快便断定是食物中毒，问诊的结果非常容易，我们双双享用了对面粮店出售的奶油包。就在同一天，单位还有一位同事也是食用了这家粮店的食品，发生类似症候，一连数人食物中毒，事情演变成了事件。上帝没有被惊动，却惊动了成都晚报的记者，第二天便出了报道。采访我们的时候已经元气渐回，没有追究粮店什么责任。粮店领导亲临单位慰问押金，免费又提供不少补品，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哪有胃口销售，又哪有胆量销售呢？这一节短短的祠堂街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竟然也溅起过几朵浪花。就算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就算到了新时代，依然可以回眸那淡淡的白色，它归于宁静，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2018年7月，于美国密西根罗彻斯特港。